拜聚会中的人与神啊。那明天我们来谈崇拜聚会中的人与人，再谈崇拜聚会中的我啊，我们该怎么来参加这个崇拜聚会啊。那晚上这一节我们来谈人跟神的互动啊。那从旧约的一些仪式啊带来的几个概念啊，我们来谈啊人跟神的之间的交通互动。我们是以神为中心，人应该去尽什么义务啊，从圣经谈几个概念，把它看到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啊。崇拜聚会是一个宗教仪式啊，它不是单单一个社交的仪式，以神为中心，人该尽的本分，人的义务是什么？宗教的定义啊，宗教有什么条件啊？有所宗以为教者，他所以成为宗教，应该有他的内涵，有他的条件。那崇拜的仪式就是其中一个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崇拜的对象，神灵的存在啊，神灵。神明鬼神是不是存在啊？拜什么样的鬼神，什么样的神明啊？这就是崇拜的对象。那如果没有崇拜的对象，就不成其为宗教啊。所以他第一个一定要有崇拜的对象，天上的神创造宇宙万物啊，生命的源头，我们灵魂的父亲啊，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啊，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那敬拜的对象要决定这个宗教信仰的价值。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所启示的，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向人启示的，神启示的宗教才能够找到神，才能够与神建立好关系，才能够得到神的认定。我们认识神，神也认定认识我们，他也给我们证据，他也跟我们互动。所以敬拜什么样的神，他就决定这个宗教的价值啊。那既然有崇拜的对象，当然带出来的就是要有仪式啊，仪式。那旧约就是献祭啦，或是到神的殿啊去听祭司的教导等等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的崇拜聚会啊，我们聚会也可以不拘形式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我们的心灵跟神来做交通。但是崇拜成为一个仪式呢，这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神所呼召的一群人，跟神有一个恒常性的关系，那做互动，以神为中心，人该有的义务，这就是一个崇拜的仪式啊，有对象，有仪式。那根据什么来教导？信仰的内容是什么？啊，这位神灵，他的存在是什么？他的特性是什么？他跟人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信仰他的时候，该怎么样去信仰他？啊，信仰的内涵内容是什么？啊，就是要有一部经典啊，宗教的经典啊，就是我们的圣经啊，所以非常完整啊。那第四个条件就是要谈到终极的关怀，终极的关怀就是对身心灵的关怀啊。当然，终极就是要谈到灵魂的归宿，他要回答神。谁是神？神是谁？他的身份是什么？他也要回答人从哪里来啊？终极问题，人从哪里来？另外一个终极问题，人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？终极问题。再来啊，在来跟去之间啊，去跟来之间，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生命 的价值、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？那当然要从宗教的意涵去看，啊，从神作为一个基准去对焦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活。啊，终极关怀，他有回答这些问题，但他也关怀到人灵魂归宿的问题。那其实，如果我们把它缩影到一个崇拜的聚会，哦，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呢，其实都会在一个崇拜聚会当中都具备，都具有这些啊，哦，崇拜对象、仪式、经典、关怀、终极性关怀，所以它就是一个缩影啊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旧约圣经来谈哈，哦，旧约圣经用什么概念来谈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，也谈到人跟神之间的互动。那第一个呢，概念就是献祭，这是最古老的宗教仪式啊。亚伯、甘允他们会献祭，因为亚当传给他们的。亚当知道说要向神献祭，那当然是神向他启示。所以人会献祭，因为神向人启示的，那么人也把它传承下去啊。不过就是亚伯他能够按着神所喜悦的献了一个生命的祭啊，有赎罪的概念的祭啊。那甘隐他是用土里的出产啊来献祭啊。那到了这个亚伯被杀了以后呢，神再赐给亚当赛特来代替亚伯。那赛特他当然也是献祭啊，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一下啊，创世纪第四章，第四章啊，我们看26节啊，26节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啊，所以从亚当后来的亚伯、该隐啊，那到了赛特，赛特的儿子以挪士，这些都献祭。到以挪士的时候呢，人知道说要以耶和华这个名来向神求告，就是人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，在献祭的这一阶。件事情上面呢，啊，人知道清楚的，可以去认识那一位神，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所显示的特性，来跟神建立关系。那所以这个信仰传承，啊，人跟神的来往交通，就是以这个献祭作为第一个最初的概念啊，神向人启示的。人也尽自己的本分，那有救赎的概念在里头，人要付出代价，要尽本分，要奉献一些祭物。那赛特的后裔，以挪士的后裔，这个就是属灵的嫡系，敬拜神的，认识天上真神的，所以他们一直都一脉相承，能够来跟神建立恒常性关系，献祭。那到了挪亚以后，这个世界啊，洪水给灭掉以后呢，来到一个新天新地。挪亚也一样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八章，创世纪第八章20节啊，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设寒暑、冬夏、昼夜，就永不停息了。”来到一个新天新地，挪亚他离开方舟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筑坛献祭，所以他也把这个人类的第二代的起始啊， 就是以献祭做开始，这个信仰呢没有断绝。那神喜悦啊，这里有一个拟人化的这种描述哈，说神闻到那馨香之气，很高兴，就说我不再用水来灭这个地了，我要让四季的运转非常的顺，那五谷地里的出产也都能够丰收，哦，所以整个天地都稳定，人就在一个稳定的环境，可以可长可久啊，来生活来敬拜神。但是到了创世纪的十一章，我们就发现说，在人类的献祭之外，人类发明一个动作，好像要达到献祭的目的，但事实上是够不到。第十一章就是谈到人要建造巴别城、巴别塔。巴别这个发音的意思就是神家的庭院啊，他们找到好的条，有很多好的条件哈，示拿平原，今天的米索波达米亚平原，两个流域非常大的广大的平原，以利于啊人口可以汇集，可以建造很大的城。这个平原很大，所以它地基很宽阔，可以建通到神家庭院的一个塔。那他们也有好的材料，做砖，把砖烧透，哦，拿砖当石头，又有石漆当灰泥，哦，资源很丰富。有了这些资源，又有技术，哦，制造好的材料的技术。那他们的言语都一样，所以沟通没有问题，目标一致，沟通没有阻碍，广大的平原，好的材料，好的技术，而且规划建筑的功夫，啊，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企业可以成功的条件都具备了，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哦。那第五节，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，所以他这个塔并没有通到天。那挪亚他献筑坛献祭呢，他有达到天，他烧了那个祭物完全烧给神，完全的心意，不是神真的闻到那个 BBQ 的味道，那个 BBQ 的味道到三层楼就散开了，根本到不了大气层。但是神所接收的不是挪亚他烧了那个祭物的物质的香气，是他内在里的那种心意达到神面前，所以有通到天。这个就是人跟神的沟通，献祭的概念啊。我们来参加聚会，崇拜聚会，要带着献祭的心境来。那这个献祭是非常虔敬的一个宗教动作，完全奉上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把所有的都奉上去，我们的时间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哦，我们今天身心灵，哦，我们的手机也都关着的，没有在滑手机的，啊，完完整整的就把它放在这个祭坛上，让神看我们的心。所以崇拜聚会跟神交通，就是要让神看我们的心，如同挪亚献祭得到神的悦纳，啊，那个心神悦纳。那神悦纳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唱诗赞美神，神都喜悦。你看那个孩子很乖巧，他唱的那个诗歌歌呢是五音不全的，父母也是很高兴哦。你看我们教我告告的，啊，其实是五音不全呐，啊，他只有唱四个音呢，但是这一类都叫做五音不全，啊，反正就是这样。但是神会喜悦，因为他的心被悦纳了，所以他怎么做那个形式的表现就不是必要的了。不是绝对必要，它只是一个重要的东西，但是内在的心是绝对必要的啊。所以我们当我们从献祭的概念来谈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，来到教会，我们不会轻率，我们不会觉得无聊，我们不会认为说浪费时间，我们不会觉得说索然无味，那我做自己的事情，翘脚挖鼻孔、搔头弄姿等等那些动作，我们当然就会尽量减少，哎，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呈现出来给神看，好像挪亚一样啊。建塔 建成是为了不让大家分散，要传扬人的名。那神的意思是要让他们分散在全地，在各地都能够足坛，神的坛都遍及在神所造的这个地面上的每一个角落，每一寸土地都有祭坛向神献祭，来管理这个大地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传扬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，这个就是献祭的目的。但是他们的操作是反其道而行，那我们就发现哈，建塔建城没有办法跟神沟通，到不了神家的庭院，神还要降临再看看。如果真的有到达神家的庭院，我们的神只要轻轻地推开他的窗户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塔了。没有，还得要神降临再看看。所以他们并没有达到神的家的庭院，那他们那个心也没有蒙神悦纳。就算真的物质的一个塔能够到达那么高，但是他们的心已经是远离神很远。但这个塔越建越高，距离神越近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的心是离神越来越远。他们背叛神、反抗神的心意越来越坚强，所以那个塔就越建越高。形式上来看好像靠近神，事实上心灵是远离神，这是一个吊诡现象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跟各位谈，用献祭来谈人跟神的交通，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崇拜的一种形式。那第二个我们来谈的就是朝见神，朝见神的这个概念，朝见神的这个概念，摩西的律法里面神告诉他们说，他们要一年有三次，三个节期，从节期来谈，就是这个崇拜就是一种朝见神的作为，要去见神。但事实上神并没有让他们看到，但是他们的心就是要去朝见神，好像去见国王，好像说媳妇要去见公婆，是有一种很严肃很虔诚，当然心里会有一种慎重的态度，要去朝见神。我们看生命记的十六章，生命记的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，我们来看十五节，十五节，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当向耶和华你神守节七日，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给你，你就非常的欢乐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、七七节、祝棚节，一年三次，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却不可空手朝见。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，照神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。好，朝见神这个概念，用节期来谈，去朝见神，一年三次。那来的时候不可空手朝见，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灵恩布大会，我们四月底就是我们灵恩布大会，就是来朝见神。那他们一年三次，我们一年两次，你就把它想象好像我们的参加灵恩布大会。那我们来参加灵恩布大会，不要空手来哦，不要空手到，不要空手来。来的时候要奉献礼物，那这里有几个原则，按自己的力量，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，神赐给你的，你酌量，他给我恩典这么大，我应该要大大的来奉献。我的力量多大，就按着我能够做的，按着我们所有的，而不是我们没有的，那因为这样，所以就甘心乐意。那这样我们跟神的互动交通就是非常欢乐的，这个节期就有欢乐的气氛在里面， 啊，所以不可空手来，不可空手到。那朝见神呢，我们再看申命记三十一章啊，申命记三十一章，三十一章我们看第十节，申命记三十一章第十节啊，看十一节好了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，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，要招聚他们的男女孩子，并城里寄居的，使他们听，使他们学习，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，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，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，常常这样。好，所以上古时代用献祭的概念带进一个崇拜啊，人跟神的互动。到了律法的时代呢，就明文的载明了，啊，明确的载明，在定的时间节期要来朝见神。啊，朝见的时候不可空手来，带礼物。啊，再来呢，这里也是提到不可空手来，不可空手来要带什么呢？除了礼物以外呢？家里所有的人都要带来，儿女都要带来，还有跟你们一起住的没有认识神的，未曾晓得这律法的，在你们城里寄居的啊，这个就是慕道者啊，很像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啊。所以我们大家哈，这次灵恩布道会不要空手来啊，带礼物，看你要奉献什么啊，有形无形的礼物，甘心乐意照着神所赏赐的，按着你的力量，啊，再来呢，要带人来，不可空手到，要带人来，把男女孩子、城里的寄居都带来，所以不是只有男丁，男丁做代表，做带头作用，要引领，引领这些人来，还有在城里寄居的闲杂人等等，啊，在埃及跟你们一起出来的，进迦南地以后呢，没有完全赶出去的迦南人，啊，那些人跟你们一起住。要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神，这个通通带来，目的就是要来听教导律法，懂道理，而且要学习敬畏神。那在神所赐的这块地上，一直都要这样做。所以朝见神的概念，就是一种崇拜聚会的这种目的哈，人跟神的之间的这种沟通。那没有空手来。那怎么样呢？到后来怎么样呢？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啊，三十四章我们请看十八节，我看我们从二十三节来看比较快哈，三十四章二十三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神，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。没有空手来，神不会让你们空手回去啊，满满的来也满满的回去啊，你看看神要把敌人给赶走，跟你敌对的都在你面前站立不住，然后你的地图呢，你的境界呢会扩展，神的看顾帮助，所以这个地图会扩展，敌人站不住，那就会国泰民安呐，就是太平盛世啊。那你一年三次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在会幕在圣殿那边啊，没有人留下来看守你的田园，但是神会差派天使使者来看顾看守，所以让你体会到恩典满满啊。我们大家来经历一次，没有空手来，神就不会我们让我们也空手回去哈啊，用这个概念来谈哈，朝见神的概念来谈崇拜的聚会，人跟神的 的互动。好，我们再来谈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是神跟人相会，神跟人相会。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九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二节，四十二节，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四十三节，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。那后来建造圣殿完成献殿的时候，所罗门王所说的话，神所说的话也是一样哈。会幕圣殿建造的目的就是要让神与人来相会，所以这个就更进一步了。献祭的概念再来要朝见神，但事实上还是没有看到，只是用一种朝见要来敬拜，要来渴慕神的这个恩典，要来向他守节的这种心情。那现在相会呢就更亲近了，那这个相会是怎么样相会呢？神要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可以向跟神说话，所以这个殿就称为祷告的殿。那就更进一步更具体的那个交通交往就更具体，更具体了，神对人说话教导律法，然后人可以跟神说话，所以这个互动那就这种心灵的对话，情感的交流，所以这个就变成是生命的交流。献祭神有回应，朝见神神也恩典福气来报偿你，所以这个就是互动关系。那相会的时候更着重内在的，也着重整个全人的身心灵，所以人可以在这个当中去经历神的存在跟同在。献殿以后呢，神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，会幕也是一样，就让他们体会到，哎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奉献的，得到神的回应。我们对神的这一种敬拜呢，神有回应了，而且他悦纳，他也有相对的回应了。所以这样一来一往，就在身心灵当中就有一种很具体的体验，用生命去经历神的存在跟同在，而且跟神就做一个生命的交流。那这个生命的交流就是以生命之道来谈的。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节哈，到今天我们的崇拜聚会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一样的哈，那个形式有不同，但是它内涵是一样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第一章，约翰一书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来看，这个约翰他写的书信，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就是使徒也看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给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呢，传给你们。第三节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。相交就是团契交往交通，用使徒他的体会来讲，他从主耶稣领受的生命之道，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可触摸可看得到可听亲身去体验的，整个我们的感官都可以体会得到的，所以它是非常具体非常实在的生命之道，但它也有恩典的展现，有神作为的显明，所以他们说这是我们亲身身心灵亲自去经历的，我们把这个身心灵所经历的呢传给你们，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神交通了。所以神人的相会虽然有点抽象，事实上它会可以很具体的在我们的崇拜聚会中展现出来。我们的聚会有神的话语， 所以讲道者就是一直要讲神的话语，让这个听众都在神的话语中、生命之道上面去跟神做一种交通。然后我们的聚会奉主耶稣的名开始，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已经领受圣灵，啊，这是神临在的地方，这是圣灵建设的教会。所以我们奉主的名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说奉他的名开始聚会，只要是两三个人，他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同在。神的同在是可以 无时不刻的，随时随地的，更何况特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，我们分别为圣的会堂，领受神应许圣灵的会众在这里聚集，然后我们奉主的名开始聚会，我们灵言祷告的时候，圣灵也在我们众人当中，那神也会以他的灵跟我们同在 在这里。所以哈，在崇拜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个概念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神的存在跟临在。我们的教育股来给小弟的时候，他说可不可以谈一下那个，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可不可以翘脚啊，可不可以谈话啊，用写字条啦、滑手机啦、做什么其他事情，其实这些都可以不必去回答。我们只要讲一个东西，聚会崇拜聚会就是神要跟我们相会，那就是神临在啊。那神临在的临场感，你意识到神真的在这个地方，神真在这里的那种感觉，一定要把它彰显出来。那我们可以从客观条件来讲，我们都有神的灵啊，我们之所以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奉神的名开始聚会祷告，神的灵在我们里头啊，永远居住啊，在我们众人中间，在这个范围啊，当然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，也可以在众人之内。同一个时间，全世界各地守安息生日或是聚会的时候，神的灵同时都遍在，啊，所以这种临场感我们一定要把它想象出来，也要去体会出来，不是只有想象，是真的那种具体的感觉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八章啊，创世纪二十八章，创世纪二十八章这个故事我们很熟，就是雅各他离开故乡，要往他的舅舅家去，他走了很远的路，过了拔示巴向哈兰走去，啊，第十节以后哈，啊，那可能路程啊没有估算好，前不着村后不着落，太阳西下，他内心忐忑不安，荒郊野外孤单一人，而且他是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，所以在这样啊特别孤单孤独的时刻，太阳也已经下山了，独自在野地就睡着。十二节，梦见一个梯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梯子上来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好，那一直讲哈，讲到我们看第十八节哈，雅各睡醒了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这里有 一座梯，天梯，头顶到天，这是神所设立的。神所设立的天梯，让人可以看到它是顶到天的。人造的那个巴别塔没有顶到天，所以献祭的那个心意可以到达天。那现在这个梯子是神所设的，神所预备的，主耶稣也曾经以这个来预表说是他自己，人可以跟神交通，然后他就惊觉到说，我不是孤单的，荒郊野外举目无亲， 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但是神真在这里啊！神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，神也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孤单的地方，害怕的地方，太阳已经下山的时刻，神真在这里。这个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令人非常可畏的事情。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，我们当时候那个心不晓得怎么样去得到一种很大的震撼。神一直都在，只是他那个属灵的敏锐呢很迟钝，属灵的那一种接收的那种敏锐度很低。那今天也是一样哦，今天很多人到教会参加聚会，他们的那个属灵的敏锐度很低的时候，他不愿意去感受神真在这里，那个对神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意识呢很薄弱很模糊，所以他就觉得无聊，他玩起手机了。如果我们一直强化神真在这里这个意识，我们不敢随便的玩手机，不敢随便的搔弄姿去做其他事情。哎呦，神真在这里呢啊！虽然这是形而上的，我们看不到是灵的存在，但我们可以借着神的灵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去知道啊。大家体会一下，真在这里，奉主的名开始，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。很多人看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啊，台上有天使，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啊，她的妈妈是吃斋念佛，她妈妈是二十几岁就守寡，那吃斋念佛到五十几岁，三十年的时间，我们这个姐妹先来信主，跟她妈妈见证，她妈妈很难接受，说你不要跟我讲信耶稣，我都已经吃斋三十年了，我不阻挡你，你也不要来干扰我。那这个姐妹就是想说，我这个信耶稣是真的很好，神真在这里呀。但是我母亲就不知道，啊，怎么样让妈妈能够体会得到呢？哎，她就想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妈妈，你看我有没有孝顺？”她说：“妈妈说你不错了，你不错，你本来就不错，信耶稣以后更孝顺。”好，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看我会害你吗？嗯，不会呀，你不要讲这种话。这么孝顺的女儿怎么会害妈妈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信了说信了后，啊，你想讲我没害你，啊，不叫你来信了说你才不要对我来。他妈妈想一想也是有道理啊，哦，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。不过这个智慧的话的背后就是他平常真的很孝顺啊。如果真平常不孝顺的话，妈妈跟他没差米啊。我叫你卖过去信了说啊，你信感都不好哦。但是他真的是不错啊，哦，他妈妈说嗯，好，那我就来啊。啊，他给主耶稣一个机会啊，主耶稣就给他一个体验啊。他女儿就说：“神真在这里呀，我妈妈不知道。”他就来了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他第一次到，他跟他女儿说：“啊，你们那个墙壁白白的，恁的壁白白啊，恁乌邦乌乌哦，今麦乌邦无乌啊啦，哦，较早乌邦拢乌的，今麦爱叫做青邦啦吼。嗯，啊，恁的壁白白乌邦乌乌啊，恁。”啊，桌顶啊，拢无彩神啊！恁的神伫倒位？你叫我来拜神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呀？啊，他也看不到神啊！他认为神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，具体的东西放在那里。哎，他女儿跟他回答说：“妈妈，不是这样啊！我们拜的神是灵，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。你那个物质的东西，好像说这个钟，你把它放在右边，它不会跑到左边啊。”啊，你把这个东西当成神，你把它放在一楼，你睡在二楼，它不会跑到二楼啊。万一你这个半夜的时候心肌梗塞呼叫，它上不了二楼啊。哦，我们神是灵，无所不在的，随时呼求他都回答的。啊，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啊，他就开始聚会了，开始聚会，那耶稣要让他体会啊，体验一下，那最简单的就是给他看异象啊。啊，就只有他妈妈看，大家在聚会的时候，姐姐刚读，姐姐欢迎，这两个人，那中间还有第三个，而且他妈妈说：“你看那个第三个，中间那个第三个，长翅膀，发亮的。”哇，看到天使，啊，他就开始说：“哎，这个教会真的有神啊，神真在这里呀！啊，我们不需要看异象啊， 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啊，所以神就真在这里啊，跟我们同在，神存在，而且神临在啊。每次祷告我们的灵人，你就体会到神的灵就是神同在啊。所以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意识就是要去强化它，因为我们跟神相会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崇拜时间，随时随地神都在我们心里，没有错。但在这个时候，神更要透过圣灵来感动我们，也透过讲道者来对我们说话，然后我们也用祷告来回应，跟神有一个沟通，心灵的对话，这是最亲密的、最前进的动作啊。这个就是崇拜聚会中建造圣殿的目的，神要与人相会，让人去体会到神真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讲第四个啊，我们讲第四个，最后一个哈，第四个要讲的就是说一个终极的、终极性的问题啊，终极的意义了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崇拜聚会，它最终极的意涵，我们刚刚是从历史嘛哈，从历史，从上古时代啊，献祭啦啊，朝见神啊，与神相会，那要看到将来在永恒的天国，终极的意义。就是要到一个永恒的天国。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看二十二节啊，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啊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里有千万的天使。好，先读这一节哈。他前面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呢，不是摩西时代在西乃山所领受的那个律法，那个律法要判人的罪，审判人。在西乃山呢，哇，雷轰啊，乌云密布，很惊怕的，人不能靠近的，有火焰的，人不能靠近的，用这个来象征说那个律法的可怕，它的威严。那我们不是到锡安，我们不是到锡乃山，我们是到锡安山。锡安山有永生神的城邑，有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殿的山在这里，那就是说会幕啦、圣殿在这里，就是神要跟我们相会的地方。然后他就谈到说，其实我们在地就如天，那在地上呢，我们去模拟一个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。我们在地上的神所呼召出来的这个会，这个集会，我们经常性的在这里参加崇拜聚会，跟神交通，那就是模拟将来到天国去的时候。二十三节，在那里呢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啊，这个翻译成总会，它不，这个不是台湾总会，其实它都是。Ecclesia 就是呼召出来，是一个会所或集会，你把它理解成一个教会，天上的属灵的教会也一样。就说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，他要讲说有什么样的人在那里，千千万万的天使，还有呢，就是长子的名分，有长子的名分，是天上的长子，属灵的长子，我们就是神属灵的长子啊，我们都有属灵长子的名分，可以来承受天国的产业啊。这个名字呢，我们名字都有在那个生命册上了，在那个天上的家谱上，都把我们名字写在那个长子那里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聚的一个会集会召会，召就是说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的所集合成的一个集会，也可以说是教会，所以属灵的教会在天上，那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有审判众人的神，神在那里，还有已经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当然是从旷古以来一直都已经成为洁净的、追求圣洁的这些圣徒都在那里，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将来就是那个地方。但是到了吗？还不到。我们在地上的会所，这样的一个集会，这样的教会呼召出来的一个集会，要模拟，让我们去仰望，有一个终极的、永恒的崇拜，就是在天国的。 那在启示录第四章，哦，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，很多章节，四章、五章、七章、十一章里面很多，哦，多到不可数的，很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四活物、四位长老，对着那个坐宝座的，就屈膝敬拜，唱啊，哈利路亚，将荣耀都归给他，下拜。啊，那就是表明所有得救的人都将来在神的面前，在神的国也在那边敬拜。所以这个敬拜从起初的献祭一直讲，历经了族长时代，到摩西的律法时代，到会幕圣殿的时代，到使徒时代。哦，主耶稣他也是走遍各城各乡，都进会堂去教训人，去聚会唱诗祷告。使徒时代的教会也一样，圣灵还没有降临，他们就同心合意恒切的聚集在楼房祷告等候圣灵。圣灵降临，3000个受洗，3120个人就成立教会，他们也是一起聚会，天天都聚会崇拜。那一直到我们今天，我们真耶稣教会每时每刻各地都在崇拜聚会，那一定有一个终极的，那引向最终就是在天国。所以我们来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，模拟一下我现在在地如天，而且将来我们所有的人，原班人马，我们所有的人，我们不失落一个，我们通通到天国去。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、摩西、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看得到，约瑟、以利亚、以利沙，这个人看得到，古圣徒、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看看那个约翰主所爱的门徒是不是还在主耶稣的怀抱，看看亚伯拉罕的胡须比较长还是摩西的比较长，没事写的摩西五经这么难懂，每一次读圣经创世纪到出埃及记就出不了，就跳过了，结果利未记更难懂。可以问摩西啊，你们写这个这么艰深的。保罗十三封书信有很多奥秘，问他，哎，真的可期待啊，将来就在那边继续的崇拜敬拜神。那在敬拜当中，那个灵才满足，我们的灵才满足，谦卑的敬拜颂赞，我们内在才得到满足，神得荣耀，啊，就是在将来的天国。啊，有一个阿伯啊，老弟兄啊，他说，啊，传道，我有疑问呐、啊。我说什么疑问？哦，啊，将来到天国去，还要趴下去啊，哈利路亚赞美神，要站起来啊，再趴下去啊，哈利路亚赞美神哦。看我这一把老骨头很难呢，我、哦、这样的右声不会听，靠我多三拜都无法哩啊，没办法啦，哪有这样整天整夜啊？这个到永远吗？我说对，到永远啊，这到我多啦，这没办法啦。我说有啦，有办法，没办法啦，你看啊，去年都还可以，今年就差很多了。哦，啊，那个不会很无聊吗？啊，那个不会很索然无味吗？啊，就是有那个单一的机械动作，这样趴下去以后赞美啊，哈利路亚，那只有唱这样吗？我嘛唱几挂其他的歌蛮高点，啊，这是只有这样吗？好、哦，啊，小弟跟他解释说，你现在都是用肉体的观念去理解灵的存在，我们将来不是肉体啊，你会腰酸背痛是肉体啊，肉体会腰酸背痛啊，灵会说腰酸背痛吗？不会啊。哦，那我知道了啦，哦，幸好将来不是带我这个会朽坏的肉体到天国去。对啊，灵体，而且在灵里面呢，你唯有不断的永远的一直颂赞，你才得到真正满足，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完成成就。哦，他说那这样可羡慕，那这样我要认真在这个地上好好的参加聚会。终极的意义是这样，那我们就不会觉得今天在这个时间参加聚会很无聊，不会想象我现在旁边坐的这个人，哎，上了到天国去，说不定对面就坐着那个彼得，旁边就是雅各，这边就是以利亚， 当然你看不到卖耶稣的犹大，我们千万不要看到卖耶稣的犹大，你看到卖耶稣的犹大你就完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看到主耶稣，我们最喜欢最想要见的就是主耶稣。到了吗？还没有。